欢迎本次财务报表分析的状元法与识别方法的电话会议。在此也特别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 Genex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今天的电话会议会对财报分析局限性进行简单的概述，重点会分享财报本次的表象以及手法。分享嘉宾是黄林慧黄老师，由他为广大同行带来财报分析的状元法与案例分享，希望能对电话机前的您有所帮助。本次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前70分钟由黄老师带来分享，最后20分钟是互动答疑环节，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问题，希望和黄老师进行交流，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13与 S Console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现在有请今天的分享嘉宾黄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大家认识一下，然后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嗨，黄老师，您在吗？
我在的，谢谢Tina。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分享活动。然后我的个人介绍是放在第二页，因为今天的内容有点多，我就不一一去读了，就很简单的一个从业经历，主要是在那个世界五百强做了将近20年。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培训目的主要是讲讲财报分析的局限性和一些财报分析的审视手法和它的识别方法。那么在上一个月，其实我是做过一个关于财报分享的财报分析的一个逻辑框架和一些分析方法的一个分享。那么其实就是在学完那个的财报分析的方法之后，我是不希望大家就是我好像拿到了一个工具，我拿到了一个锤子，然后我看什么东西就是像看到钉子我就去开始做。那可能在大家真的是做实操之前，我会想提醒大家去注意一些财报分析的局限性。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分享之后，大家能够在实在的工作中，你如果看报表的时候会多一些个考虑。然后是如果你是作为股东或者是投资者代表的话，能够在看债务人的报表的时候更有的方式。好，我们直接跳到第五页。首先我们来讲讲财报分析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限性。首先财务报表它自己本身它就会具备它的一个局限性，因为在可能企业里面有很多个部门，在很多部门人的眼里面，财务部的人他可能就是很死板很规矩，很多条条框框在那里。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做财务多年，我们也知道即使是在这样子严谨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包括工作性质下面，其实我们在核算方法上面的处理，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同的一个选择。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一个固定资产买完了之后，那我第二个月就要开始累计折旧，那我是用一个平均年限法还是用一个加速折旧法？那我可能是说我出于一个比较稳定保守的态度，那我就平均年限法。但是可能考虑到一个企业它本身所处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业特性，那可能有些人会倾向于用加速折旧法，因为我的固定资产可能就是那个更新换代会比较快一点点。那还有就是说我的积极的坏账准备的话，那我也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考虑和考量，甚至乎我的交货成本，我是采用先进先出呢还是后期先出呢，是还是用一个平均成本去核算。那么不同的一个处理的选择方法对损益表和对资产负债表的一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假设我们如果真的是说拿一个两家不同的一个财报来看，那么假设我在看资产负债表他们所处的行业或者是说他们的规模都一致，但是一个它是成立的超过10年，一个它的成立时间只有2年，那我可能第一时间我自己心里面会去考量的就是说，哎，它的固定资产它的价值是不是我就要相信它的账面价值。那可能就是在中国的话，可能出于保守的原则的话，除了国务院统一规定的清采核 变动和企业股份制改造以外，我们的会计制度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你在日常处理账务的时候是对你的固定资产进行重估的。所以我拿到同样的两张的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我要看一看它的成立时间，它的固定资产的采购时间，然后无论我用城市成本还是一个市场估值，是还原到一个可比的状态下再去做下一步的分析。那还有就是说其实无论是说看上市公司的财报，还是说我们做企业我们看每一年的一个审计报告，好像都是蛮厚啊，最起码都是五六七十页，甚至乎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财报加起来有两三百页。但是其实对于这个财报信息，它是就刚刚报表它是一个载体，然后对表外事项的一个披露，其实也是不能够全面所有的这家企业里面的相关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所以就是说对于有一些个信息我作为财务使用者来说我关心的，但是我是不能够直接从这三张报表里面去拿到的。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去注意，就结合大家的一个实务操作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启示呢，就是说当我拿到一个第三方的报表的时候，我要了解到本身它有这样子的一些制约，然后是不是要经过一些个还原，两个报表是有一个可比性的一个会计会计的使用叫什么会计预计的前提下，然后再开始进一步的分析，这个是提醒大家就可以在实务工作中去考虑一下。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去讲财务分析的时候总会涉及到各种的工具和方法，那么在讲到分析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很习惯的用一个比率分析，那么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作为投资者来讲，我会关心获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和周转能力。就每个人无论你是做 FP&A 的应收账款还是做存货管理，你在每个月出完那个关完账之后，内部你总要做一些个管理报告，那做管理报告的时候你就会使用一些个比率。但是大家在使用一些个书本上学来的比率，用这些比率开始使用之前，那我会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你要先了解这个比率背后的意义和它的分子分母所涵盖的意义跟你的具体的行业企业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出入，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那我们拿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正常都会去算的一个比率，偿债能力比率。那偿债能力比率在我们学校里面教书的时候会讲到一个叫流动比率和一个叫速动比率。那么流动比率跟速动比率之间，它其实是考虑了在流动资产里面的一个库存，它的变现能力或变现的速度会比较的慢的。所以从一个比较保守的稳健的考虑我觉得流动比率不能够反映实际，那我算速动比率，我就是流动资产减去库存之后的差去除以一个流动负债。那么无论你用流动比率还是速动比率，其实你的分母是一个流动负债，但是大家有没有再去拆分进一步的拨开这个流动负债里面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流动负债里面它还有一个东西，它叫做预收账款。那么其实我们上个月我们去讲那个财报分析的逻辑框架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实际的财报，是那个贵州茅台的。那我们就去算它的一个速动比率，就是说刨开库存之后，我去算它的库存速动比率是从年初的 2.34 下降到年末的 1.88， 下降速度是非常的厉害的，就是下降了20%。但是我们能不能就 jump conclusion， 就是说它的一个流动性，它的一个偿还能力是下降的呢？在我们上一次讲完整一个财报的一个勾稽关系和它的一些信息披露之后，我们其实是可以知道，其实对于那个贵州茅台，它在2016年的时候，它的应收账款是非常管理的好的，它的应收票据是大额减少，应收账款余额是为零，所有这些增加的预收账款是因为它对这个经销商的管控能力加强了，所以他可以要求人家说你先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过，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的套用我们从学校里面去学的一些个标准比例的算法，可能只是 在的一个实际工作中不一定是适用的。那引申的一个思考，或者引申的一个大家将来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当你来到一家新的企业之后，就我举一个以前我公司里面的真实案例吧。我以前请了一个财务经理，那么当时他负责的那一块是做那个服务的，是做那种技术服务的。他说他做了两个月之后，他就拿着管理报表，他来跟我说，哎，我觉得我可以用那个 PBM Work 去算一算毛利，分析一下毛利。那我知道他以前是生产企业出身的，所以他对一个分析方法，他 PBM Work 完全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当时我跟他说了什么东西呢？我说好，你有这个想法非常的好，但是我希望你先熟悉你现在的手头工作，知道这家公司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开始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财务的分析。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做分析而做分析，而是说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企业它实际碰到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你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去帮助它来解剖里面的真实问题是什么样子。那我的这个过往的真实经历就是说，过了四五个月之后，那他再来找我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觉得暂时我还是根据原来的管理报告的一个相关的比例分析去做。因为到最终的时候，他终于明白，在他负责的那个 BU 里面，毛利我不关心，因为我的毛利非常高，我最关心的反而是我的应收账款的一个回收。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去做你的日常的分析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你的实战工作。甚至乎如果你公司里面的情况可以类比贵州茅台，那你去算一个你无论你叫它速动比率也好，或者是说急速变动比率也好，那你甚至乎可以创一个比率，就是你的流动负债减库存之后再除以流动资产减负库存之后的余额，去除以你的流动负债减去预收账款之后，就是这种不用付利息的负债之后，再去算一个偿债能力的比率。只要你纵向比较，就是你历史还原的比率，你都是用统一的口径，确保你的一个统计口径是一致的话，其实自己去做一个灵活的调整变动，其实这是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将来在实务操作中你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在。好，那我们今天的其实的一个分享的重点是讲一个财报分析的财报走势的它的一个动机和手法，还有你可以怎么样子去发现从哪些个地方会提醒大家去注意。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七页啊。好，我们现在从第七页开始讲下半部分啊。那其实我们无论是主动关心还是被动关心，其实很多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说证监会的公告也好，就是很多上市公司它都存在有一些个上市公司是存在着一些财务造假啊，或者是说披露不完整的这么一个状况在。那其实每一次的这个财务粉饰，它是有一个它的一个粉饰的一个成本在。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成本有过一个思考或者了解，比如说我要造假，我要付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成本在。首先我造利润造多了，对吧，那我要交税。那如果是说我通过一些个资金去粉饰我的收入，那我也有一个借款的成本。然后如果我是需要一些关联方或者是说一些壳公司去帮我去周转共同作案的话，那其实我还是要付出一个这个叫什么，普通话叫遮口费的这么一个费用在。但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些个成本在，大家还是要去做这个舞弊或者是说粉饰呢？那无利不起早，肯定它背后它是有一个压力或者是说一个动力在。那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动机的话，那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就是把它归纳成六个方式吧。在第七页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首先 有一些个上市公司，他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核，上市公司的一个核资源，然后可以从这个股市里面去套取更多的一个资金债，那么它就是有饱和的这个压力在，因为在中国的一个股市里面，它有很多的相关规定。最简单，比如说你上市之后，你如果是连续两年你的净利润都是负数的，那么对不起，第三年开始你就要前面戴一个帽子叫 ST， 如果你三年你都亏损的话，那么加薪然后就会是有可能面临着退市的一个压力在。那所以就是说，为了保住这个壳资源，那大家猜一猜他们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这个粉饰表现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在呢？那可能就大家很直观，那我把利润做到最大化。其实除了做到利润的最大化的这个表象之外，还有另一个相反的表象，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利润做小，最小化。什么意思？假设有一个企业，它其实它如果按照它的正常的发展的话，它连续三年它都亏的，但是它为了不戴帽，或者是说在后期它可以快速的反正，它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把这个收入往后挪，把这个费用成本往前，然后把第三年亏损提前反映在头两年里面，就是说反正我死猪不怕开水烫，那我就头两年就往死里亏，然后第三年好，我就把藏起来的一些个利润就吐出来，那么我就会变成是从 ST 变回是摘了这个帽子，这个 ST 的帽子。所以就是说有同样的动机，但是处于不同的状况，它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的作弊的形式在。那其他的就是说我要一个提升我的企业价值啊，方便股东套现啊，方便大小非就是圈钱啊，甚至乎我不是一个上市企业，因为对于我们的会员单位来讲，大部分的都不是上市企业，基本上是守法经营。但是如果你的一个财务报告是比较健康的，或者是说比较的看上去我是每年都会匀速发展的话，那么当你去向银行借钱或者是向金融机构去借钱发展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其实银行是所有的盈利机构里面最保守最稳健的一个机构，雪中送炭的事情他从来是不做的，锦上添花的事他才来做。那么当你有一份起码装饰的好看一点的一个财报的时候，那么在银行或者相关的金融机构，你要融到一些钱或借到一些款，其实是一个加分项的。那么这个大家是可以理解。那么为了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平稳发展，那可能它就会体现为一个经营业绩，它就是一个平均化，利润平均化，我每年都小增一小步，小增一小步。那我在最后这里再提一下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跟我们的一个会员单位会比较的相关的一样事情吧。就是说其实每一家公司里面你都会有奖金也好，或者是三薪也好，那基本上这个奖金你如果公司是设 KPI， 或者是说即使你个人是没有 KPI 的，但是你的这个总体的奖金是跟公司的业绩挂钩的，那么这对于很多的一些个高管来讲，那么他可能他就会有这个动力有压力啊，我今年我的业绩，我可能总部去年做预算的时候利润只要求我100万，那我可能差不多年底的时候我看到我90万，那我可能就要想方设法的再把一些个以前留存起来的捂住的一些个暂停的一些个 reserve 给放出来，然后充足这个数字，或者是说我在这两年我的公司里面就是卖得很好，但是可能我预见将来如果我每一年都是把实际的数字全部都 release 出来，那我来年做 budget 的时候肯定会被总部 stretch 得很难看的，所以我要先找一些地方先把这个费用和 crew 做多一点点，然后到来年的时候等我的业绩不够了，那我再放一点点出来。那其实我自己以前在企业里面去做，无论自己也好或者是身边朋友也好，就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碰到这种的一个 力在哪。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当你已经是做了十几年，你已经是 head of the company， 就是财务部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你跳到了一家新的公司，那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是工作经验比较的足够的一些个新官，无论是 CEO 也好 CFO 也好，其实上手的头一年，你其实上半年或头三个月你该干的事情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千万别忘记去干，就是先看看你上一手给你留的资产负债表里面藏了多少的亏损或藏了多少的坏账，一直以来它都不去冲到利润表里面去。因为这个就像击鼓传花一样，如果这个东西不在他手上爆掉，但是你自己评估过这些应收账款是肯定收不回来的，这个存货也是根本卖不出去的，与其在你的任内无论是三年也好五年也好 keep 到你的 PL， 那你最好是上手第一年的时候你就把这些个风险或垃圾吧洗一个大澡，然后做一个评估。当然做这种东西的话要考验大家的智慧，上下沟通好，跟你的直接老板跟总部的财务部谈一谈，哎，大概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我建议是怎么样，那年底可能对损益表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谈好你再去做这个动作。因为无论是管理层也好或者是说总部的财务部也好，他们是不喜欢 surprise 的，这种一定要是谈好了才要去做的。所以出于这个动机，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它可能过了年度，哎，都已经是很正常的在perform， 但突然有一年，哎，利润一下子就掉下去了，各种的以前计提的所有的八项准备啊什么计提啊全部都冲出来，那这种洗大澡，那通常大家就看一看那是不是新的 CFO 啊或新的 CEO 上任啊，他为了撇清关系，然后也是为了将来再回收创造一些更好的业绩，那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在好，我们很快的讲完这个财务粉饰的一个动机之后，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八页，我们讲讲就是说知道这些个动机和压力之后，那三大报表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损益表其实它是一个期间性的一个反应，所以对于损益表的一个装饰粉饰，我们说是经营业绩的一个粉饰，就无论你是做最大化也好最小化也好，利润冲销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洗大澡，或者是说你人为的把这个利润平均化，每年小步向前一点点，那么这几种的表现其实它都是对经营业绩的一个粉饰。那对资产负债表它是一个时点的概念，所以对资产负债表的粉饰叫财务状况的一个粉饰。那最后当然了，就是你动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其实也有可能你会影响到你的现金流量表。好，我们从第八页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个报表不是说我直接向上我直接的将我的业务里面的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往里面填，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报表去算出来。那其实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都是通过大家每一天做的每一张凭证 debit credit 这样子去累计的算出来的，所以涉及到的科目会很多。那如果把所有的科目对这三张报表的所有的影响全部讲完，是这一次我们电话会议时间是不够的，所以这一次我就是把重点放在了利润最大化，也就是损益表里面的一个利润操纵是怎么做。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个三个变动，就是说最小啊洗大澡啊还有平均化，那其实大家去延伸思考一下，改变一下一些个调整的方向，那么就会达到这个效果。好，我们首先讲一下利润最大化这一条。那其实大家知道，当我们去算损益表的时候，利润它是用收入减去费用和成本这样去算出来的。所以最直观的了解，好，我要做大利润，那我是不是就是把收入做大，成本费用减少，然后就可以实现。假设啊，如果你不做假账的话，那么这个利润最大化其实是 通过时间性的一个调整，比如说我把收入往前提，成本这个往后挪，是可以通过这种手法来操作。那我们首先一个个的手法去讲，配合案例。首先我们讲的第一个手法是提早确认收入，推迟成本费用的一个确认，这是第一个手法。那在这里我想运用的一个案例呢是大智慧。那大智慧是一个做那个炒股软件的一个上市公司，那大家可能也会不炒股也听闻过这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2011年它上市，那在2011年年头上市的时候，它在2011年年末的时候它是盈利的，但是2012年它亏损，它亏了3亿，然后2013年的头3个季度它还是继续亏。那大家还记得刚才我提过的在 A 股里面，你如果连续2年8个季度都亏的话，那第三年就是2014年的时候，对不起，那你是 ST 了，对吧？那 ST 就意味着你的股价肯定就会慢慢的往下掉，或者各种各样的。那所以就是说，在2013年的第4个季度，作为大智慧的内部的高管也好，或者是他的财务也好，他就会面临一个压力，我要避免成为 ST。所以他就决定铤而走险，然后接下来就做了一连串的眼花缭乱的一些个手法吧。那么在这些个组合拳之后，在2014年2月份，他的一个公开的上市报告披露是什么样子呢？他营收做了9个亿，然后利润挣的，中间给他做挣了，利润是0.4个亿。那么但当然了，就是假的真不了嘛。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终结爆出来了，然后证监会稽查，那最终的一个算出来的结果，它虚增了多少的利润呢？它虚增了1.2个亿的利润。就是说，如果它不造假，它当年2013年它真实的利润是亏了0.8个亿。那我们首先看看他用什么方法去作假的。首先跑不掉的肯定就是提早确认收入。在2013年的12月底，那他就对售价是38000以上的这个炒股软件就定了一个新的营销政策，就是说你如果在2014年3月底之前你不满意，我可以全额把这个钱给退回给你。那我们财务的角度来讲，公司有这样子的营销政策，那我们配合。但是我们去做一个财务销售预估的时候，正常来讲，那我肯定要翻看一下过往年度有没有这种的退款的一个百分比可能性是多少，然后去做一个就是销售退回的预期。甚至乎再保险一点，那我就等到2014年的3月底，这个条款失效了之后，我再确认收入。那这个其实是在财务会计上，你就是跟公司的一些营销政策配合是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两个。但是大智慧他做了什么东西呢？他不做任何的一个退回的预期，也没有等到3月31号，他直接在12月底，他就把当期年末之前收到的所有的现金销售的一些个收入全部记为销售收入。那因为这样子动一动之后，它实现了收入是0.9个亿，虚增利润是0.7个亿。那在这里开一句去说一说因为这种大智慧这种，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卖软件的，就是那种 TMT 公司。那其实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在中国股市这么多年，其实造假来讲，或者是财务隐蔽来讲，按行业来讲是三大行业是比较的突出问题。一个就是 TMT 是因为它的一个交易的品种或它的产品是比较的虚拟的，你没有一个实物的移动，所以这个就是造假的灵活性会高一点点。那还有一个是农林渔牧，待会儿我们会提到。那还有第三个行业是综合，就是说我除了主业去做我的一个正常的业务发展，我可能口袋里面钱多了，我就今天去投一个影视公司，明天做一下地产，那么可能就是说在我的副业，我的多元化经营里面，我可能不熟悉这个行业，所以就导致了 我的资金有缺口，那就有这个铤而走险的一个压力。好，收回来，收回来，我们再继续讲啊，继续去讲一讲。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提早确认收入去增大这个利润之外，他还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当时根据那个证监会的一个处罚公告里面，他披露给他的定性是说，给他的一个我下面要讲到的这个案例的定性是说，他是提早是合同未履行完成，区分收入和利润。那我先讲一讲这个案例，但是对于我个人的理解，或者是说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放到美国，在美国的一个证券交易市场，这其实是一个不合法的，而不是只是一个时间性的一个差异。那么美国对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套换交易。什么意思？他在2013年的11月份，他就跟天津的一个商品交易所，他签了一个合同，成为这个商品交易所的一个会员。然后成为这个会员之后，他就一次性的同意，哎，我将要使用你的服务，我要作为你的会员，那我为了做这个会员，我给你一年2000万的这个服务费使用费。听着很正常啊，但是不正常的是什么样子呢？在同一个月，他又跟这个商品交易所签订了一个合同，然后大市会作为一个供应商，向这个商品交易所去提供相关的一个产品和服务，然后反过来向这个商品交易所去收取服务费。他猜多少钱？一模一样的2000万。好，你说，哎呀，这个刚巧了。但是他下一步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在12月头上，大智慧就把2000万汇给了这个天津的商品交易所。第二天啊，钱都没捂热，然后这个商品交易所又将2000万转给大智慧，然后大智慧扣除了相关的税费之后，就计入了主营业务收入。然后在那个合同没有履行的前提下，那么他让对方就出具他做了一个项目的合作验收确认书，然后要求对方配合他去确认，而且将这个验收的日期是 day back 到2013年的12月31日，然后在当年虚增的收入是1500万，利润虚增了1500万，因为你就是挑一挑嘛。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套换交易，其实它的一个定性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的供应商和你的客户是同一人，然后你们在很接近的时间里面签订合同，而且签订合同的这个金额是基本上是相似或相等的。那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就是说互相的为对方虚增一个收入和利润。那这种的情况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首先在美国出现，它大致是在2000年前后，不是有一个互联网危机，什么互联网泡沫嘛？那时候就有很多的电信公司，它为了拓宽这个网络的这个供应量，他们当时就做了很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然后但是收入很低啊，那么他们就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套换交易，我买你的线路，你买我的线路，然后大家的报表都好看，都上去了。所以当时那个大智慧他也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国外的一个造假的手法引进到国内。那除了这样子的话，其实他还做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呢？比如说啊，当我们去讲我的经营业绩的一个粉饰，我在动我的损益表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他还会牵涉到你的一个现金流量表的一个可能的变动。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过，当我去看一个损益表和一个现金流量表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看一看它的营业活动带来的现金的净流量，占它的一个现金流量表的一个净流量是不是占一个主导的地位。因为所有你的其他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都是不可持续性的，你今年可能很手气好，你打新或者做什么事情，你赚了一笔，但是这些都不是你的主业。那么对于一些个上市公司，他们就想出来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说 损益表来讲，我最终我的净利润是金额是没变的，但是我变换了一个我的收入性质，把我的营业外利润或其他业务收入，或者是说一些补贴的收入，我把它 reclassify 装饰成一个主营业务收入，那具体操作手法可以怎么样子呢？比如说放在这个大智慧啊，真的是五毒俱全，什么方法它都用上了。那它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说2013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炒股，如果是你打新股的话，以前是不需要考虑你手头上持股有多少，只要看你手头上的现金量有多少就可以了。所以有些上市公司它不是上市募集了很多钱，但是你又不能乱动这些钱，他们就将这些募集来的钱拿去打新，然后收益也不错嘛。那大智慧也走这条路，那他就将他的一个打新的收入和他去高收入承诺的一些理财产品，别人给他打了一个款项，那理论上这就应该是营业外收入啊，其他业务收入，对吧？那么他是把这些个钱全部都是说我既做是软件产品销售收入，然后入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操作，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我的损益表，我的 bottom line 是没动的，对不对？但是我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因为我做损益表的这个 reclassification， 我最终会使到我的现金流量表里面的经营活动的现金的流入是增多，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个投资活动的减少，就是说我总额不变，但是我的现金流量表好看了，懂吗？就是说大家做财报分析的时候，三张报表它是互相牵连着的，当你某一只脚动了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记账凭证，你是两只脚，你动了一只脚，另一个地方肯定会有一个反应在。那我们首先还是回到第八页，我们继续讲讲啊，做这个利润最大化或粉饰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手法。那还有一些手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有一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说大家作为企业，我闲钱多了，对吧？我闲钱多了，与其我自己什么投入固定资产啊，或者是说铺多一点渠道，那我更快的就是说我坚定收购呀，是吧？那坚定收购之后，那如果是我对它产生实际控制之后，那我并表，那我一枪投，我的收入我的利润我就增加了。那大智慧也这么做，那么当时他是在2013年大概3季度末4季度的时候，他想收购一家天津的一个企业，然后你收购没准备嘛，对吧？这些套路大家都是懂的呀。然后收购了之后，他对这家企业的实际控制是在11月15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定表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15号之后，在这个11月15号之后，这家被收购方他所产生的收入和他的利润，你可以进到你的上市报告里面去。但是人心不足呀，他当时就觉得，哎，不行，我还是缺，那他就把这个并购的日期或实际控制的日期往前再挪到4季度头，也就是10月1号。那么这样子做一做之后，他的报表就虚增了一个利润800多万。那我对于我们的一个提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当我们去看一个报表，一个企业里面，它好像它的营收它的利润都是一个增长，然后看现金流量表，它也是一个经营活动带来的现金流是一个增加，那貌似是很好。那其实当大家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改善之后，我也希望大家去关注在这些个公开报表或审计报告里面的表外披露事项，他在当年有没有实施一些兼并收购活动，然后兼并收购实施的这个日期和并表的时间，以及对并表之后带来的结果的影响是多少。刨开了这些个暂时临时性的影响之后，再去跟过往去做对比，你才能够看得到这家企业的一个真实状况，这是提醒大家去注意的。那在收入方面我们讲了这么多，那我们这里再讲一讲，就是说 在做利润最大化的粉饰的时候，那我另一个负项一个减项就是成本费用了。那成本费用的话，其实有一些个手法比较的老土了，就是我把一些个应该在当年记的成本费用我往后挪嘛。那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还是讲大智慧。那大智慧其实为什么这次选它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因为它的作假手法真的是各种创新，各种的无毒俱全。那它用了一个什么手法呢？就是说我们在企业里面，其实员工每个人他理论上他都会有奖金，是跟他在今年的一个公司业绩也好，或者是他自己的个人绩效也好是挂钩的。那可能无论这个奖金是在12月底，还是说现在是2017年，还是说2018年的1月份、3月份、4月份发放也好，那对于我们财务绩效来讲，那我肯定是针对2017年的当年的奖金，我就是每个月我平均记录我的损益表、我的资产负债表，我去做一个预期，是跟因为这个奖金是跟2017年的一个人头费用绩效挂钩嘛。那当时大智慧它就是按一个现金收付制，它的奖金是在2013年。归属期，但是是2014年1月份发的，然后他就是在2014年1月份发放的时候才记录当月的费用。那我们听着好像，哎呀，这个造假手法好像就已经有点太低级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有些时候，当我们去看这些个造假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别说人家低级，有些时候真的是低级了，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因为这么一个时间性的一个延后。他在2013年，他虚增利润虚增了多少呢？0.25亿。那么这个是一个时间往后挪，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手法。那还有一些手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比较创新了。这几年其实大家真的是人类是不停的进步，就我们都已经发明了就是电脑来代替人的服务，但是人的创新能力还是要佩服一下。那这几年其实还会有更一类比较隐秘一点的那个造假的手法，或者是说把费用去做一个叫什么晴雨表啊，或者是说调增调减的一个阀门的话，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将我的费用资本化。那费用资本化其实比较容易去动的几个项目，其实大家可能已经也有所耳闻，特别听得多的研发费，对吧？研发费我资本化，我需要利润了，我就把它资本化，然后我业绩好了，我需要留一点点了，我就把这个东西给缓释出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有一些企业他还说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的市场广告费，他是觉得哎，我的投入，我的客户，我要慢慢一点点的 educate， 所以我的广告投放是对将来一定的期间段是有一个慢慢的影响的。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其实当我们每一家企业自己要去发展的时候，你除了靠自己的自有资金往往是不够的。那不够钱怎么办呢？你又不是上市公司，你没办法在上市公司不能在股市里面圈钱。那最简单的我去借钱，对吧？那借钱的话，如果这个借款的是跟你的固定资产采购或者你建厂啊建什么东西在建工程是相关的，那你可以资本化。那但是如果你是跟你的日常业务是相关的，你是用来买货啊，或者是说你要去支付你的员工工资，那这些个利息就只能够是费用化。那么有一些个上市公司或有一些个公开显示的公司，它就铤而走险，把一些个应该费用化的利息它就资本化，然后就是为了当年它的一个损益表好看一点。那这里我想提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叫余太白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其实它案发离现在有20年，大家不要觉得它时间旧或者怎么样，它其实它当时是成为我们上市公司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第一个案例，其实是有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教训，一个坏的 的样板在那里，那他做了什么东西呢？他就是在97年他去编他的一个会计报表的时候，他就将有8000万的利息他记到在建工程，8000万零点八个亿。那么这个他所谓的这个在建工程，其实被审计师去翻看相关的记录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这个所谓的改建工程这个项目，他95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试产，96年的时候已经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就是说你已经是完工了，你转到固定资产了，你都已经开始折旧了，我还不管不顾的把这些应该是期间费用化的利息算到那个资本化。所以那个会计师当年他就出具了一个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我要把利润最大化，那么我做到收入，我有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时间提前啊、套换交易啊、兼并收购呀，或者是说我为了装饰我的收入，而且装饰我的现金流量表，那我可能还将一些个营业外收入啊、补贴收入啊变成是我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那成本费用方面也是说的一个造假，就是说我时间性的一个直接的往后挪，或者是说我应该费用化的一些费用我就把它资本化。那其实做大利润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个手法，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参会单位只是普通的企业居多，上市公司比较少，没有这样子的动机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因为造假你没机会，你也造不了假的。比如说有一些个实物资产啊，或者股权置换，那么这些个很多的造假的手法，它会是在一些个央企国企的一些上市公司里面去体现。所以我只是挑适合我们会员单位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个案例，或者是说一些手法去做一些详述。好，第九页的话，那我也不做进一步的一个阐释，因为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利润我就是一个收入和费用成本的一个加加减减去流动就好了。那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证监会他每一年他自己的一些个对上市公司的行政处罚公告里面，看看有些什么样子的经典案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些个案例分析，当初是什么样子发现的，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个苗头，然后作案手法是怎么样子。好，我们现在就跳到就是第十页，就是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粉饰。那资产负债表它其实就是反映你企业的某一个时点的一个财务状况。那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它的一个粉饰，它主要就是体现为我高估资产，低估负债，或者是说我低估一个货与负债。那资产负债表我们看一看，就是左边这一栏就是资产，那从变现能力最强的现金，一直到那个最动得慢的什么固定资产啊，这些什么长期投资，那里面能够去高估的资产每一类都能被高估，手法也多种多样。那么最初期的时候，有一些个上市企业或者是有一些公开资料披露他们造假，就很简单粗暴了，我假造银行回单，我假造一个银行的余额表，然后我的应收账款里面去坏账计提的时候，其实坏账计提你要作假，你要把这个坏账计提做假很简单的。比如说你有一笔已经是两三年收不回来的坏账，理论上是不是应该是100%全额计提？那你要怎么样计提上？3、2、1，告诉你啊，你只要弄一笔钱，然后这个钱在外面倒一圈再回来之后，然后做一张进账单，充了这笔应收，然后你再转出去，那么账面的余额还是那么多，但是因为你充了这么一下下之后，你的坏账计提就要计提少很多。所以就是说从最简单的现金到下面的一层层的应收账款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个造假，其实手法很多，说难也不难。然后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讲一个 农林渔牧嘛，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三大类行业是那个造假的高发地，包括农林渔牧。农林渔牧它造假其实是有它的一个行业特性在，因为其实国家的税收政策也好，产业扶持政策也好，对农林渔牧是有很多的税收优惠的。而且是说你农林渔牧有一个特性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的上游和下游很多时候都是个人或者个体户，由此引起的一个资金特征就是说它会涉及到很多的小额现金交易。而且农林渔牧因为这些个存货它都是活的会变的，就像2009年、2010年的时候，就最经典的一个笑话，上市公司叫什么獐子岛，对吧？它的一个在海底的一个养扇贝的一个养殖田，突然出一个公告，就是说，因为那个大风刮了一下，台风刮了一下，然后把海底的扇贝全吹没了，听着很笑话啊。那在这里我想分享的一个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在2017年，其实就是半年前嘛，就是。有一家叫中益达的公司上市企业600610，那他被人实名举报，实名举报这种真的就一查一个准。那通常就是说上市公司造假的披露，其实一般就是两个途径嘛，就是你的第三方的一些个财经报道，或者是说内部，或者是说关联人员，无论是内部的员工、你的合作供应商，或者是说你的一些个看不惯你的客户去举报。那么这种实名举报之后，那肯定一查就准了呀。然后举报之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因为这家中益达它是做一个绿化绿植苗圃，然后做一些个城市园林工程的，然后它就人为的增加这个苗木的数量，提高这个苗木的规格。比如说一棵树，你粗一点高一点，同样的一个树种，你的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虚增之后，他导致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呢？就是说他的账面苗木资产，他的一家子公司下来的苗木资产账面上是7到9个亿，事实上他真实的资产只有2到3个亿。那么农民渔牧他比较容易或比较focus 造假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一个存货。当然就是说除了存货之后，他通过一个现金流去造假的话，因为他是很多现金交易啊，或者是说刷卡交易啊，所以就是说农民渔牧方面他的造假就突出表现在这里。那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苗木存货，那大家后面还能够就是关心的话，你也可以看看其他一些公司他怎么去造假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其实比起高估资产，你低估负债是很难的，相对来说难一点点。因为你低估负债，你要第三方配合你啊。我如果是一个债权人，你说哎你可不可以那个少签一点那个认可函，那人家肯定不干的呀。所以比起低估负债，其实更关注的，或者是说大家更要关心的是说他没有披露的或有负债。那有人做过统计了，就是哎呀，有心思人做过统计，就是说在2001年到2014年这十几年，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被证监会行政处罚了149家，然后涉及到表外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包括隐瞒担保的有66单，隐瞒专业方资金往来啊，隐瞒关联交易啊，隐瞒重大诉讼的也有很多。那我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大家当你去看，对，当大家去看你的一个收购方，或者是说你刚巧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收购议案，那除了就是说对方提给你看的一些个可以看到的东西，那我会建议你再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个跟他的一个业务相关的一些个诉讼啊，或者是说一些个担保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什么样子呢？有一个叫和盛新材的，也是在今年啊被证监会罚了 那和盛金财他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他其实他也没做错，他自己他作为一家上市企业，他去收购一家叫金鹰马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他其实是在被收购之前，他为他的主要的股东个人股东提供个人借款将近1亿元的个人借款是提供担保的，但是他没有告诉这个上市公司和盛新材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担保，导致这个重组预案没有被通过。然后证监会一层层的查下去之后，对这个金鹰网和他的主要的负责人罚款将近100万。那么这个能发现的，那是他其实也是蛮幸运的，你重组预案没有通过，其实对小散小股民或者是说我的这个股权方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要去注意的，就是当你去看这些个财务报表的时候，资产负债表你要关注除了一些虚增的资产之外可能没有告诉你的或有负债，你更要关心，因为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报的一个定时炸弹。那好，我们这里再讲一讲，就是第三个，就是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损失。那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损失，它其实是跟前面的两个表它是一个联动的。那它联动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为了造成一个虚假的繁荣，那么我突击制造一些现金流，或者是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把一些个现金流的类别做一个混淆。比如说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有一家和农林渔牧的上市企业叫新大地的，那它当初它其实是一个农产品的行业，然后其实在中国有一个比较你可以说是当地特性吧，中国特色，应该说中国特色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我是政府机构，我在当地能够捧出一家上市企业，其实是对这一个所在政府是一个业绩的一个加分项，对吧？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所以有些时候对这些上市企业的大力支持啊，或者打偏拳啊，或者是说一些个擦边球，也是他们会时不时的做出这么一个行动。那对于新大地这个案例是什么样子呢？新大地它是在广东的梅州，它获得了一笔的政府补贴。那么其实我们的会员单位如果以前在外高桥或者怎么样注册的话，那前几年外高桥还是挺大方的，每年会给一点补贴。那大家就很简单的就知道，就是说这个补贴款肯定就是打在我公司账上，对吧？但是对于新大地来讲，已经打到他账上的一些钱，他没有打到他的一个主账户，竟然政府当地政府按照这个新大地的一个要求，打到他指定的一个关联方的账户，然后再回流，装饰成为一个销售收入。那么通过这样倒一倒之后，你最终你的净利润是没动的，对吧？但是你的现金流的一个类别是不是就会变成是一个改善，对吧？你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所带来的一个现金就会就是增多嘛。那所以就是说刚才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三张报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粉饰手法。那可能有一些会员单位说，哎呦，听起来好像是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造假这么多的方式方法，那我看报表的时候我有什么样子要注意的地方吗？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第十二页啊，在这里我会是做了一些个列举，然后我一个个的拆开来跟大家讲一讲，大概10分钟就讲到差不多15:10的样子。那首先对于我来说，我看报表，我如果是说我就是要去看它有没有可能是藏了东西的话，我上手我第一张看的报表我会先看资产负债表。因为对于投资者或外行的人来讲，最直观的是损益表，但是损益表你所有的一些个调整你要找一个地方藏啊，你藏是藏不了在损益表里面，损益表里面的一个动作只是叫做 reclassification， 你要藏肯定是藏在资产负债表里面，所以我会关注资产负债表。 那一个个科目，大的科目，我会去建议大家这样去看，最好你拿到一个 soft copy， 你拿到 soft copy， 你就把那个财报的数字放在一个 Excel 表，然后拉一个减项，就是说我的期初期末额，我的变动比较巨大的一些个数字是什么，然后在这些个巨大的数字我先圈起来，看一看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合理的解释是在它的公开信息里面有披露的。那我可能接下来我自己会去看资金流水，就是银行余额有没有一个异常，异常是体现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呢？就是说以前就是有一些个上市企业的股东或者关联方，他没钱，或者是他要把这些钱自己拿去炒股或者做其他投资，那他们通常会采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样子呢？账结完了跟那个财务负责人说，哎，你让出纳把那个100万也好1000万也好打我账上，那么这个账这个钱出去了之后，在月底的关账之前他又会原封不动的1000万又回来。所以就是说当你去核对这个银行余额的时候，这个期初期末数是对得上的，但是这样子的一进一出的这样子的一笔的资金流水是非掉的，非账非掉的。那怎么发现呢？那最简单，你可以把这一个12个月每一个月的一个月末余额你去算一算，然后去最简单你就去算一算它的一个活期利率，看一看去跟它的一个利息收入去比，如果你的一个资金银行余额是长期居高，但是你的利息收入，这里我们先讲收入，是偏低的，是比银行活期还要低的，要么你就资金占款，就是股东或者是关联方长期的占你的钱。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一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这个大额的存款我可能是受限的，我把这个大额的存单我质押给银行，然后去换取贷款。所以就是体现在什么样子呢？一方面我的银行余额是很高的，另一方面我又维持着向银行去借的一个高额的贷款的余额，所以就体现为我的一个利息费用提高。那么大家如果看到，哎，一方面他的银行余额是很高，但是借款费用又很高，但是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其实大家可以去引申怀疑一下他的获利事项是不是没有完整的披露，就是说他的一个银行存款是不是一个受限的不能动的银行存款，其实他的现金状况没有他所想希望大家看到的那么的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资金方面大家要去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个异常情况在。所有的东西你三张报表你是不可能做的完全没有破绽，你要是做的完全没有破绽，你要花的时间你要花的钱比你正常做好一家公司还要难得多得多，所以大家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啊。那还有我们往下来看啊，我们往下来看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看一些在建工程，比如说有一些个假造收入的一些个企业，它是怎么样去做的呢？它利用自有资金，我通过就是造一个在建工程，我先流出去，流到一个受控的第三方，或者是说流到我的一个关联方，然后经过不知道几手之后，再以一个销售收入的形式回流，就是把资金的一个用途从一个就是把一个资金，理论上你就是一个自有资金，它就拆成了两笔，一笔是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一个是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然后对于损益表或资产负债表就体现为我的收入是增加，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固定资产我的在建工程也是增加。那么对于这种的状况，其实已经是近几年就是财务报表的一个比较用的多的一个手法，因为它比你造假造在应收账款、造假造在存货里面隐秘性更高。因为你如果把造假的一个钱塞在应收账款，那你滚到最后的时候，你的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的周转率你都会上升，总会爆掉的。而且藏的东西不多嘛， 那在建工程固定资产，你其实就是让别人看起来，哎，不错啊，好像它是不断的扩大经营，不断的是资产负债表是做一个破表的这样子的一些举动在。所以就是说，对于一家企业，它可能是不断的增加销售收入，然后一方面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又逐年的增长速度是比行业平均水平要快很多的话，那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你的这个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一个明细表，当年新增的有多少，然后还建议大家对比一下去年的在建工程的明细表，有没有一些个在建工程建十年建十五年还没建完的，利用各种的那个造假的手段，就是说哎，我关单丢了，我什么东西丢了，我就是不能够进口，有没有这种异常的在建工程的拖延进度的状况在。那至于后面还有一些的虚假资产也是可以类比了，就是多关心一下明细。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那个套换交易里面，我的供应商和我的大客户是同一个人，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些大客户大供应商你也要去关注有没有，就是说就是他们是其实是关联方的，只是帮你做这样子一个对照。好，我们讲完了，很快的讲完了这个资产负债表之后，再提一下哈，在损益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里面你要关注的事项是什么样子。还是回到我们上一次提的，当我去拿到一家企业的三大报表的时候，那我会拿着这家企业的利润稀碎折旧摊销前利润去跟现金流量表去比，然后的话去比一比跟他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他有理论上不可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你总要有一个差额，但是如果你重点往前比五年，你的这个差额都是相对稳定的，那么这个我一般我会放。但是如果某一年的时候我的企业利润比这个经营现金流突然一下激增的话，那其实我会打一个问号，就再去看一看应收账款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有没有说我为了做好我的利润，我是把它塞在了应收账款做一个 sales pull in。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我关注损益表的一个角度，就是我去利润跟经营现金流去比。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有一句行话叫做税费好造假，对公的一些费用很难造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这个看的这家企业它是一个生产经营的企业的话，它的水电煤对吧，这些是实打实的一些个金额，其实从这些个小的细节你会看到一些它的一个真实状况。我一分钟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很多年前有一家企业叫银广夏，那个营收也好净利润也好，那个已经是变成是风口上的猪，吹的都不知道多高了。那当时有一个私募的经理叫赵丹阳，现在已经是私募基金之父了。那当年他也对这个企业感兴趣，他就去在实地调研的时候，他除了看就是单位给他的一个报表之外，他还跑到税务局去提调，因为我们做财务知道，除了我们每个月报给税务局的一些个两张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其实我们还要报一些统计数据。那他就直接去税务局去看统计数据，工业用电、工业用水是多少，他就发现不对啊，你这家企业每个月的电费只有那么一两百度，不合理的，跟你的这个产量是完全不可能配套的。所以就是说，当你去关注损益表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抽几个很难造假的水电煤、银行费用去看一看，深挖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猫腻。那最后就是说表外的一些事项或者事项，如果是说你从公开信息里面它的一个报表披露里面没有一个尽情的一个展示之外，那你可能要关注一下网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开渠道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会导致你对这个企业的评估会有一个加分或减分项。那这个或有事项也是一个埋伏着的炸弹，是希望大家去 提醒注意。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刚好掐着60分钟，哎，不是70分钟，谢谢。
好的，谢谢。那非常感谢黄老师为我们同行带来财报损失的相关案例和您的那个经验总结，我相信这些分享也能作为电话之前的其他同行有所帮助或者启发。那么现在进入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关于财务报表分析，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与黄老师进行交流探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5678-1013，与 F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么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互动环节。我这边收到的第一个互动问题是来自会员企业，名字叫做样的，他的提问是，我是做净控的，我们公司会涉及很多经销商，也会拿到他们的财报，想针对黄老师最后提的建议请教一下关于大客户名单的问题，就通过这些名单，我们企业应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或者说一些分析方法，去了解其中是否有隐藏的内容或者其他的猫腻。黄老师，你看能够简单的分享一下您的见解？
可以的。这个首先是当我假设啊，如果是你能够拿得到他的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大客户名单的时候，那我首先我会是说从当年的一个交易金额的时候，交易金额啊是发生额，从大到小去排列一下，然后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一些个占80/20原则啊，那我就去拿前面占80%金额的那个20%数量的客户去对比一下，有没有一些个客户，有没有一些个企业，它既是作为供应商，又是作为客户出现在这两个名单上的，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通常我会关注大客户，那我可能会怎么样关注呢？我会看一看啊，这个占他的业务量的80%的这个企业，那我可能上网我就去看一看他的一个征信的信息，看看他的注册信息是由谁来投资。那这些个关联企业它一般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有一些个上市公司，它先建关联企业，就是说这一串的关联企业里面都带着同样的一些字，比如说绿啊、秦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东西，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个名字，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企业的所有人是不是跟这个上市公司里面的高管的名字是有近似的。比如说中国不是排字论辈嘛，通常你姓什么第二个字就是你这个辈分，那如果你看到姓是相同的，然后第二个字又是相同的，第三个字就是类似的话，那这个也有很大的可能，有可能是受控的关联企业。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样子呢？还有一种的客户，我就是用来过桥倒账的，那么他的业务只是一次性的，那我可能我就会关注这一家的企业他的一个营业范围，他本身他自己注册的一个营业范围和他这次跟我发生的这个业务是不是压根儿是无关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我这家公司我注册就是一个卖软件的，然后我跟一个农林渔牧的公司，我突然发生了一笔大额的我去买茶叶买油的这样子的一笔交易，这明显就是跟他的一个营业范围是无关的，那我可能就会怀疑你这是过桥的，或者是说你只是我就是给你点手续费，你帮我倒倒账的。那还有我会关注什么样子呢？我会关注这些个10大或20大的供应商或客户，我去上网去八卦一下，我就把他的公司名字打一下。那我正常的企业来讲，他恨不得就是所有的网站上都会有他的一个搜索的内容。但是如果是有一些只是为了关联交易而注册的公司，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的广告，也没有任何的信息，你是可以查得到的。这个是跟常理是相违背的。那最后一点是看一看，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你是供应商还是一个客户，你理论上都是有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发展，你的这个客户的销售额，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不可能就他挤进前10或者变成是前5，你总要有一个3年5年的慢慢一点点的发展，他的一个交易金额慢慢可能是10万到100万级到几百万级， 那如果是有一些个当年出现在前面的一些个客户是在当年突然出现的，那我可能我就会产生很大的怀疑，去调查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性。所以我这里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就是说，我的大客户和大供应商的信息都可以从这几个维度去做一些个研究或看一下。
谢谢黄老师的解答，希望能为样带来一些启发。那我这边暂时没有收到其他问题，如果今天没有其他同行需要在线交流，那我们的互动环节到此结束。我们同事稍后会发送给大家一份问卷，如果大家期待黄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活动，可以将您希望听到的话题一同填写在邮件中。若本次活动未来的结尾里不解答，也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 F Council 联系，我们会在会后为大家进一步解答。由于时间关系。